单纯不是单纯，后面有个问号，请你要特别注意那个问号。过去这一个礼拜，我在我家里发生，可以说矛盾，有革命。因为余弟兄说了四堂，然后我就有很大的矛盾，我说跟着来我该说啥，所以就琢磨不定，整天是反复思想该说什么。这个老婆嘞就看了开始不高兴，看我就老是没坐下来动笔，到一个程度居然晚饭没得吃了，我说这麻烦大了。后来我就说好吧，总得写吧，总得想个题目吧，结果我就坐下来开始写了。哎，奇妙的事儿就发生了，第二天晚餐桌上就有我最喜欢吃的烤羊排。所以凡事都不是单纯的，也家里也会常常发生逼迫的事情。看了传道书，人就会有一个想法，当人活着如果觉得自己今天活着没什么意思，不但会对未来不抱什么指望，也会回想到自己的过去，从今天所得到的结论来判断，一切都没啥意思，然后就向后推论，发现过去的种种也是没什么意思，不过是一场空。那一路走来的过程，虽然在过程当中有非常精彩辉煌的事情发生，不过从结局来看没什么意思。人必须要对今生的结果必须要有一个非常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或者结果，才会对来生有盼望。假如觉得今生没有什么意义，那来生也就不必指望什么，那整个人的存在就让人怀疑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既然没有价值，那整个存在也就是没有必要。会不会讲太快？因为这个会让你在脑袋里打转，因为在我脑袋里面转了好久。奇怪的是，却有人否定今生的存在价值，但是却肯定来生的存在价值，有没有？这个也就是今生是地狱，来生会是天堂，极端矛盾，对不对？你仔细想，有很多宗教是在说这个的。今生可能是地狱，来生是天堂。那么人现今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到底在哪里？那似乎好像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问题，但是回到圣经，圣经启示，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每一件事物都有价值，都有意义。假如今生感觉不到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或者说不知道神是不是合理的神，永恒也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存在，那整个人的存在就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跟着神的整个创造也跟着就没有意义，那整个凡是存在都是一个荒谬。可怜的是，就是你看到这世界在这个存在的荒谬当中，在这世界里弥漫的各种大同小异的一些思想，这些思想叫你不要去想太多，不要想太多，越单纯的越去活就行了，跟随这个所谓的思想或者宗教所教导的单纯的去跟随， 他教你要压制你的思想和你的感觉，别去想，越单纯越好。在这单纯当中，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有多么荒谬。而人常常会让自己过不去，对不对？并不是人家找你麻烦，通常是你越活越没意思，然后觉得跟自己过不去。这种思想或者这种宗教通常叫你是为存在而存在，别想这么多，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流行的一句话是活在当下，你看到这四个字你就知道它源头从哪来的。活在当下，别想这么多，单单纯纯的过你的日子，你为存在而存在，别想这么多。当然活在当下他们有很多层次，最高的层次就是出家或者隐居，少跟这世界接触，你就没事儿，好好的安安静静的躲到一边去过日子，这样子可以省去很多麻烦，省去很多麻烦。你看我认识好多人，非常聪明的人，甚至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后来突然崩，脑袋崩了，筋断了，出家去了。有非常美好的婚姻，不知道啥原因崩了，出家去了。你说他想不通吗？还是想太通了？还是完全不想？想得太烦，没有答案，干脆不想。所以单纯，任何一个思想叫你单纯，小心。这些思想里面都有一些单纯的模式，佛教有，道教有，回教有，印度教有，摩门教有，耶和华见证会都有。我发现这种思想是反复的机械，叫人去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反复的去做。你不懂为什么要去做，做了以后结果会怎么样，别管，做就对。那当我看到一个宗教老是叫人做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就开始怀疑它后面隐藏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一个没有意义的存在，他所能做的就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或者动作或者机械的模式，来填满掩盖内心的空虚跟荒谬。可以明白吗？撒旦认为人跟他是一样，是叛逆的活物，果然没有错。人一开始有了以后，有人了以后，他略略的说了几句话就把人打败了，于是夺取了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上合法的地位，就成了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王从开始就害怕人想太多，因为他很简单的就夺取了这个世界的王的这个位置，只几句话人就打败人。撒旦就害怕人想太多，想太多一旦想通了就会变成他的敌人。想通的人是不是都是撒旦的敌人？所以耶稣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耶稣希望人寻找，希望人寻求，希望人叩门。你叩得越响越好，就害怕你不去叩门，你不寻找，你也不去祈求，最好呆呆的坐那儿，撒旦拍手。诗篇第一篇开头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邪慢人的座位，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当人的思想在空虚和荒谬当中开始不满，我不愿意这么单纯，我不愿意这么简单，我不愿意空虚，我不愿意认为这个存在是荒谬，你开始采取行动，总有一天你会想通或者被点通，这是迟早的事儿。神学也是哲学家奥古斯丁说了一个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有名的一句话，他说，神，你为自己造了我们， 我们的心无法得到安息，直到安息在你里面。我们人心无法安息，除非我们真正安息在神的里面。许多人问我，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啥不同？我的回答总很简单，关系，是一种活泼的关系，像清新的活水一样，涌流不停，而且它结果是没有一秒钟是单调，是没有意义的。你一旦跟神发生关系，没有一秒钟，你的生命是单调，没有意义。除非你放弃反复思想的权利，神给我们造这脑袋，要我们好好去用，好好的去思想，并不是让它变成单调，没有意义。以前罗国伟问我很妙的问题，他说以后我们到天堂，哎呀，天天敬拜神，天天唱赞美诗，会不会很无聊啊？我说，哎呦，大教授，你有几个博士学位，居然还问这问题啊？我就翻问他，我说喂，我说在你的领域当中，你学到的是多少？他说，哟，1%、2%吧。我并没有100%的全知道。我说哇，在你的领域当中，你的一个教授，一个博士，你所知道只不过是在你的领域里面是1%、2%。我说怪怪，你要全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呢？而且你这是你的领域啊，这世界还有其他多少领域啊？可不单纯呐、啊，可不简单啊，你可累了，你进到天堂你可忙了。他说哦。人要和属于他的人发生关系，这关系并不是诱惑，也不是利益交换，而是呼召，是挑战。有时候甚至挑战你到一个程度，你受不了，你会说主啊，放了我好不好？神常常将阻拦在人和他之间的一切，他要拿走。因为他要跟你发生非常亲密的关系，任何阻拦在中间的他要拿走。你常常可能会抱着这个东西你不肯放，可是对不起，神定义要拿走就会拿走，不管你有多痛苦。神自己用死亡和复活来胜过，来解释，来斩除死这个没有意义的结局，或者像此一样没有意义的生命，他要铲除，他要除去。他用3天的时间放下自己的生命，来换回一切属于他自己的生命。他不顾一切的要赦免人的无知，就像一个慈爱的爸爸，不会因为儿子的无知而放弃自己不孝的儿子。他会尽自己一切所能，包括自己被折磨致死，也要恢复不孝儿子的合法地位和他的关系。义这个字真正的意思不是道德的标准，并不是你做一些对的事情。在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这个义是合法的地位。我们的合法地位，因为只是吃了听了撒旦的话，我们的合法地位就失去了。耶稣做了挽回祭，是要让我们恢复这个合法的地位，并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让你进入天堂成为神的儿女，不是，是恢复你的合法地位被恢复了。所以这个义并不是你的义， 乃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给人的意义。只有他恢复人的合法地位，我们人没有办法让自己恢复自己合法的地位。在这个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神并没有叫人一味的去单纯。从旧约的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新约的使徒们，没有一个是在单纯当中过来的，没有一个。我找不着，假如你找到了，赶快告诉我。有人心里一定会说，哎，不对呀，耶稣不是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孩子、小孩子，特别是小孩子，甚至说婴儿，断不能进去，那不是矛盾？这头我叫你别单纯，要反复思想，神要跟人发生挑战冲突，神要拿去你所喜欢的，让你说哎呦放了我吧。可是这头耶稣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矛盾是不是？哎，对不起，我套用一句我年轻时候念的一句话，郑板桥说：“吃亏是福，难得糊涂。”很多人都读过，对不对？跟着他说：“从糊涂变为聪明难，由聪明转为糊涂更难。”懂这意思吗？懂这意思。耶稣叫已经长大成人的门徒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绝对不是个简单的挑战。老先生尼哥底姆不是向耶稣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带进母腹生出来吗？怎能有这样的事儿呢？一个人要重新承认自己是一个无依无靠、没有父母活不了的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吗？是不是有人真的能够完全相信神到一个程度，认为自己没有神活不了？你问过你自己的问题吗？我没有神我活不了了，会吗？或者真的是无依无靠，凡事抓住神死活不放，会吗？真的是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等着结果子，说什么绝不掉下来，会吗？我们道会听，歌会唱，可是有谁能够有真正单纯的信心，单凭信心高高兴兴地过自己的每一天？绝对胜负，像小孩子一样单纯，会吗？自从神为雅各改名字叫以色列以后，以色列这个名字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出现的不多。你有兴趣的话，回去再翻翻创世纪，你去看看。在神给他取名叫以色列之后，你就看到以色列雅各、以色列雅各这名字会反复的出现，都是形容一个人，就是雅各。以色列这名字的意思就是与神较力的人，与神较力的人。每次当雅各有麻烦、有痛苦要发生的时候，或者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雅各心里就打鼓没谱，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就写成以色列。那这事情反反复复，一直到他要临终的前，临终之前他的名字才被全部写成以色列。这一个人 一生跟他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亲人，跟自己的环境，甚至跟神，甚至跟异族交力。可是在他跟神较力之后，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他终于明白神是谁，他终于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在这过程当中仍然在挣扎，仍然在较力，仍然在想办法明白。这个非让他觉得可敬可畏的旨意要在他身上发生，终于让他明白了这可敬可畏的旨意在他，不但是他的身上，而且要从他身上一直延伸到永恒，而且遍及到万民。这一个人绝对会把你吓坏的一件事情，原来只是我跟神在较力，雅各我这个人跟神较力，我想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吧，神的祝福大概就到我身上结束了吧。可是真他较力，从此以后一直较力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说神的祝福不只是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且会延伸到他的子孙，而且从他的子孙会一直延伸到永恒，而且遍及到万民，这让他觉得可敬可畏。所以他坐起来扶着杖头敬拜神。第一次神跟雅各较力，神说你与人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因为神知道人性的软弱，他借着这一次的较力，他恢复了雅各在自卑恐惧当中的自信，因为他哥要来杀他，他知道他打不过他哥。那较力得胜，恢复他的自信。可是神却让雅各瘸了，而是要知道，要让雅各知道，成就一切的权柄仍然在神的手上。最后雅各终于知道神不是说得完的，真的，而且神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不含糊。不像雅各整天面对迦南的神，或者到他去他的舅舅家，在加勒底老家那些诸神那些偶像，偶像他也会说话，邪灵也会说话，那只不过是迷惑人，说说而已，不能当真。一个与神较力的雅各到了末了的时候，完全了解到与他较力的那一位就是掌管并成就一切的，是以色列的牧者，是以色列的磐石，是雅各的大能者。以色列的心思一念，口舌应对，就成了神表达神心意的出口，请出神智慧的瓦器。我再说一次，到最后以色列的心思意念口舌应对，就成了表达神心意的出口，请出神智慧的瓦器。这是他一辈子挣扎以后得到的结果。拿但业被耶稣指着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没有诡诈。诗篇三十二篇里面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一个真正与神较力的人心里没有诡诈。人最可怜的就是来到神面前祷告装模作样。我常常需要求神怜悯， 每天与我较力，胜过我这个虚伪的雅各。我常在说想一件事情，我说谁虚伪，我不虚伪，我来到神面前还虚伪，那就真的是很可怜了。我们在与这个世界征战较力之前，我们必须先与神较力。诗篇三十七篇里面讲了一句让我想了很久的话，那我也有一个字画就挂在我家墙上，我常常经过我就看那字，这是一个等于说在指的我在说的一句话，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行善得倚靠耶和华。我行善，人总觉得我行善我就行了嘛，我认为是好事情我就行了嘛，为什么我要倚靠耶和华而行善？没有经过教力的倚靠不是真正的倚靠，我再说一次，不是经过教力的倚靠不是真正的，没有经过教力的倚靠不是真正的倚靠，没有真正的倚靠而行善，那你的善往往会变成撒旦的控告或工具，这是很难明白的事情。没有真正倚靠而行善，你的善就往往变成撒旦的控告或者工具。有个布道家有一次在布道会上非常成功，好像别人也说过，布告非常成功，底下人非常反应非常热烈，哦，很多人认罪悔改流泪。在这布道会完了，长老就从这个底下走上来，他从台上走下去，在楼梯上，在梯子上，长老抓着这布道家说：“哎呀，你讲到真是精彩，真是感谢哦，真是太好，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那这布道家悄悄地跟着长老讲，他说：“两分钟前，撒旦已经给我讲过这一句话。”我们常常我们的善会变成撒旦的控告或者工具。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写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一次我认真的再回去看，这军装可把我吓一跳。是叫一切想与这个世界征战较力的人要先穿上，必须要先穿上全副的军装。可是这全副的军装好穿吗？你仔细看装备，所谓的全副军装里面装备是写的什么东西，你够胆把它穿在身上吗？好像还没有对付这个世界之前，这个军装就要对付我。若不是耶和华有赦罪之恩，有谁敢轻易拿起这个军装往身上套？不信你可以去问问那些在部队里当过兵的人，全副武装强行军，轻不轻松，好不好玩？全副武装强行军刚开始的时候你还站得稳，你还可以吹着口哨背着枪往前走，戴着钢盔，走了一天以后你就可站不住了，因为那个在你身上全副的武装到了一天末了，你恨不得马上这是折磨，要赶快把它脱下来。可是更可怕的是 保罗叫我们此后一生都要穿上这全副军装，一生哦，不是偶然穿上应付情况，然后任务完了就脱下来，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保罗穿上全副军装的先决条件是，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若是没有从神来能力，你穿上全副军装，没多久你就扁了，你就恨不得赶快把它脱下来。我看过身体不好的人，强心菌一天下来，就好像快要死掉的人一样，口吐白沫，眼珠翻白。自从雅各跟神较力得胜得祝福之后，那压着他一瘸一瘸在走的全副军装就没有让他好日子过，直到他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神才卸下他的军装，要雅各给他的子孙后代下命令，接下这副全副军装，成为属神的以色列民，继续与神较力，得到祝福。然后必须要与神较力之后，才能够跟世界征战较力得胜。今天我们是因信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当如此，也当如此。说到这里，有人会想，哟，做人好累啊，可不可以不信啊？信了比不信还累。想退役了是吧？可是你再想想，做人类，我讲一个很多人也许会不以为然，做人很累，做神更累，想过吗？做神很累啊，比我们人更累啊。不管什么，不管何时何地何人，只要有爱就会累，可以明白吗？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会累。一个人有他疼爱的妻子，累不累？那这个人有个百般想办法疼爱他的妻子，累不累？假如一个人有疼爱的儿女，累不累？假如这个人想孝顺老人家，可是老人家突然又变像小孩子这样老小，什么事情都仍然要自己来，坚持要自己做，你要帮忙他不干，可是你又想孝顺要爱他，累不累？累。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将就累。爱我们的神累到一个程度，要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可不是金光闪亮的，你不信你去看耶稣传，那十字架一点都不好玩。你说神子耶稣在十字架上累不累？在上十字架以前累不累？他在克西马尼园他流着泪祷告，累不累？只要有爱就会累。那将自己的爱放在人心里面的神，是不是累？ 绝对累。诗篇六十三篇第三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这歌唱了很多年，有一天我突然哼这个歌的时候，我想不对，为什么慈爱比生命更好？没有生命，慈爱放在哪里？好像应该是生命比慈爱更重要才对，是不是？可是反过来再想，生命若没有了慈爱，是什么样的生命？人的生命和存在好像必须有慈爱，才有价值，才有意义。而整本圣经就是在讲这个复杂又很难明白的道理。余弟兄讲新约的重点在哪里？旧约的重点在哪里？那我说整本圣经的重点在哪里？一个字，或者两个字，爱，慈爱。存在生命，假如没有慈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只有这个爱，虽然是很累人，不但累人，神也很累。也只有这个爱才能够满足人，满足人的心。整个存在，因为爱就不是荒谬，因为慈爱的源头是充满了慈爱，它使万有充满了价值和意义。当这个爱临到属他的人的时候，人就不会再觉得自己的存在是荒谬，没有意义。愿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知道他要与我们较力，好像让我们胜过，可是最终他胜过我们。胜过我们的意义，胜过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简单，他爱我们，而且爱得很累。同时好像让我们觉得自己很累，可是你累完了，想一想，你的生命就不枯燥，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价值。感谢主。